来看这段经文，我们就会看到这个最开始的一句是：当耶和华在埃及地对摩西说话的日子。这一句作为整个的一个很大的部分内容的一个概括。这一句从6章18节一直到12章的结束，这都是神在埃及向摩西来说话，来做指示，来透过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其中呢包括了我们熟悉的这个十灾这个过程。所以这一句呢放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它是一个概括。那么这个概括里边呢，大家来看，红色字体都是神的话。神说我是耶和华大家看到了，上一次宋牧师给大家分享的时候也提到了，神说话在埃及地开始说话的时候，耶和华不断的在前面有这样一句我是耶和华，显示出后面神的话的这样一个威严，一个权柄。然后是说，我对你说的一切话你都要告诉埃及王法老。看到这个开头，这个内容是一直如果把这句话好像我们用那个鼠标拖下来，就能拖到12章所有在这个期间发生的事，神要求摩西向法老说的话，那么摩西有一个责任，都要毫不含糊的明确的去告诉法老。那么摩西的态度呢，我们看到6章结束的时候，这个时候的摩西和他刚开始领神的命令的时候呢有点相似他说，看哪，我是拙口笨舌的人，法老怎肯听我呢？我们知道前面当摩西去向法老讲了要让百姓出埃及的时候，法老他得着的，从法老那里得着的这样一个结果，就是加重了对以色列人的负担和苦难，所以他有这样一句抱怨。那么我们看神对摩西的抱怨，那么在这个时候都不是对摩西批评的我做这个表格大家可以看一下亚历山大的摩西和做随时帮助的耶和华，我用这个做标题，愿这个标题对我们有一个鼓励我们在世上常常会有亚历山大的时候，无论是我们自己面对自己生活中的困难，侍奉中的困难，身体上的疾病然后环境工作上等等的，我们都常常有这种亚历山大的时候。像摩西此时此刻，他根本不觉得自己有能力把700万的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那个时候摩西会觉得怎么可能这件事。但是面对摩西的这样的一个不解一种抱怨性的表达，神的做法是什么？是随时的帮助。在这个表格里边呢，我是把从前面包括这个第3章的内容也都放在上面，我回头会把这个 PPT 文件发在我们群里大家都可以下载，也可以去打开看我们在这里呢不太详细说前面的内容了。我们会看到呢这个前几章摩西每一次的讲到他的这个不自信他眼里全是困难我是什么人能担此大任百姓如果问我怎么回答， 百姓一定不会听我啊！我拙口笨舌，我不想担这事儿，你找别人。这都是摩西表达出来的，但是神给摩西的回答每一条都针对摩西心里的这样一种胆怯啊、软弱，给他极大的一个帮助和安慰。所以摩西在说出我是什么人的时候，神的回答其实不是你是什么人，而在乎神是什么人啊，神是什么神。所以神说我是自由拥有的，我必与你同在啊。那么当摩西说百姓一定不听我的时候，摩西说我给你一个证据，这个证据是什么呢？很有意思，这个证据是你们日后出来埃及必到现在我和你说话的这个山上来侍奉我。那么摩西和神说话的时候是在西乃山脚下，是在空旷的西乃山，是旷野，但是在神的眼中这里有百万耶和华的军队，这件事一定会发生，这真的是很惊人，也很让人震撼。在神的眼里这是事实，但是摩西呢那个时候是没有这样的一个看见的啊。他说他没有能力，神说谁造人的口舌，摩西要求派别的人，神也依他，好我给你派一个人，但是不意味着你就不做了。神的选召是没有后悔的，神的选召也是不会要改变的，所以摩西还是摩西啊，神不会换人，使用摩西，这是确定的。如果觉得能力不够，神会帮助他啊，兴起其他的人来帮助他，这是前面。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第五章的时候讲到摩西抱怨你一点也没有拯救你的百姓，神对这种抱怨的回答是重申他的应许，我们在这里不再重复了哈。这个PPT 发上以后呢，大家可以去看啊后面那段经文。然后摩西又提到百姓和埃及法老都不会听我，神的回答什么呢？再次重申给摩西的使命啊。那么这就是神不断的用这样的方法来兼顾摩西，告诉摩西一定要把神的子民从埃及领出来，然后这就是刚才在六章三十节的时候摩西抱怨自己还是笨口拙舌，法老根本不会听。那么接下来神的回答就是这一段内容，非常忠心的这样的这一段啊。神说什么呢？这红色字体，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你的哥哥亚伦是替你说话的。这句中文的翻译啊是很明白，但是没有把那个味道翻译出来。这句话原文里边没有代替这个词，它原文的意思是我让你在法老面前就像神一样，它的意思里边是如同神，或者说成为神，是这样一个意思。 那么你的哥哥亚伦是替你说话的，这句话的意思其实跟后来神这个去选先知的意思是一样的。什么叫先知？大家知道吧？先知的意思就是神的代言人，替神说话的。所以当你有这样一个对这一句的理解的时候呢，那么这一句所表达的就是，摩西亚，我告诉你，我要让你在法老面前是神，你的哥哥是你的先知。这是这一句话的意思啊，你是神，你在法老面前，你的哥哥是你的先知啊。那么这表明什么呢？神给了摩西一个非常高的位分。你要知道，法老在整个的埃及啊，在埃及全地埃及的百姓面前，法老的身份是一个神一样的存在。法老在埃及是神，神很了解这一点，所以神告诉摩西说，你怕什么？你以为那个法老是神吗？我让你在法老面前是神，你比法老高太多了。所以你看到没有，当摩西说自己拙口笨舌的时候，他只说自己能力低。其实神看透了，不是摩西你能力低，是你把自己看得太小了，你把你的位分看得太低了。如果你在法老面前是神的话，神不用说话，神有他的发言人，有他的先知说话，你站在那里就够了。只要你心里确定你是那样一个位分，你在全地之上你如神一样，这是何等大的一个鼓励。你看这里边神让摩西看到的是什么？神透过在第三章告诉摩西，我是自有拥有的，我是那个是。那么这是神对自己的一个向摩西的一个讲解。现在呢，神又告诉摩西，你要看到你是什么，你是什么不是你想的，是我给你定的，这个位分我给你，你就是。然后呢，前面啊，大家看那个屏幕上，我是耶和华，我对你说的一切话你都要告诉埃及王法老。然后呢，下面这句话的意思跟上面对着，当上面说我是耶和华的时候，下面就是你在法老面前是神，然后说凡我吩咐你的你都要说，看到没有，跟上面对的很好啊。然后呢，因为神让亚伦做他的先知，做他的代言人，所以后面神说你的哥哥亚伦要对法老说。那么这就是神曾经吩咐摩西的话，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然后神说，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也要在埃及地多行神迹奇事，但法老必不听你们。我要伸手重重的刑罚埃及，将我的军队以色列民从埃及地领出来。如果说神只跟摩西把话说到这个地方啊，说到你的哥哥要对法老说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到这儿打住，这个前这一段内容都很好理解。 不好理解的，就是神在这个过程中故意的啊，让我们看到是设了好多的周折。那么这些过程中的周折，不是他们啊遇到了这样的事，而是这些周折是神早就定下来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奇妙的地方。而且神说，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也要在埃及地多行神迹奇事。这里边都显出是神的手，好像在一个很做一个很大的布局，神在运作这件事。神也告诉摩西，法老必不听你。由于神法老不听，所以呢，我要重重的来刑罚他们，然后使我的军队以色列民从埃及里出来，然后我要伸手攻击埃及，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一句注意哈，埃及人就要知道我是耶和华，这是神给埃及的一个对埃及人所存的一个目的。神的一个目的就是让埃及人知道我是耶和华。那么整个的波澜起伏的过程都为了指向这样一个目的，为了达到神的这样一个愿望。在这里边呢，我们看到啊，是耶和华让摩西代替神啊。我刚才提到了原文没有代替，也没有是啊，它是句型中形成的这样一个意思，就是你在法老面前如神啊。那么我们现在下面呢，就要稍微有一个思考啊，为什么想把这个拖上去 ？OK， 为什么刚刚蒙召的摩西，耶和华就赐予他这样的位分和权柄？那么对我们每一个来一起来查经学习的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来思想对我们自己又意味着什么？因为我们难免看自己弱小，我们难免看自己能力低微，我们也难免看我们所处的环境中我们无能为力啊。但是位分和权柄都是从神来的。当你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其实就意味着你从神得着了一个非常高的地位。我们知道我们在学罗马书的时候就会看到呢，神赐给我们啊是他的儿女。我们所以保罗对这个感受非常深，所以保罗说我们可以像真正的神的孩子一样，在神面前呼叫阿爸父。这就是这样一个位分。但是这个位分你要从你的生命中，在你的信心中，你有真正的这样的一个确据的时候，这个位分和权柄才真正的在你的生命中发挥作用。所以这也需要一个信心上的成长啊。所以很多时候呢，是神先给了，但是我们怎么样呢？我们没有领受到。我们还活在一个老我呀，活在一个过去的光景中。那么愿这里边这段内容呢，对我们有一个带领，有一个改变啊。 所以在这里面，在这一段经文中，我们看到的就是因为摩西他属于神，所以他有一个崇高的位分啊，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那么接下来呢，神的要求啊，大家对应这个经文啊，就是凡神所吩咐摩西的都要说出来，这就是那个职责。然后神又讲到法老必不听，那么在抵挡中神会自己会显出他的能力，所以神要伸手重重的刑罚埃及，将我的军队从以色列民从这将我的军队以色列民从埃及里领出来。然后神说啊，我要伸手攻击埃及，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注意这句哈，将他们领出来的时候，这句就表示着神就像最开始跟摩西说的啊，你如何知道此事能成呢？因为将来有一天你要在我现在和你说话的地方，你们在这里敬拜我侍奉我。那么现在神又说同样的一种表达方式，就是当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这表达的是神要做的事必成，最后是神的目的，这个目的是让埃及人知道我是耶和华。这是把这一段经文做了一个每一句啊，差不多把它的内容提炼一下，有这样一个分层。我在这里呢稍微细致的把这个表达出来，是让大家可以呢学习这样一种方法啊，这是一种字，就是我愿意把它称作是个人查经。我们不是单单的读，我们是能够更做一些功课，把经文呢像这样的一个方式把它的这个层次啊提炼出来，这个对于你理解这段经文是很有帮助的。那么接下来的内容就是摩西亚伦啊这样行，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们，他们就照样行了。摩西亚伦与法老说话的时候，摩西80岁，亚伦83岁。那么为什么要在这里记载摩西亚伦的年龄呢？他们都够老了哈，有点像刚刚那个刚刚辩论的拜登和川普都是蛮老的年龄啊。那大家想想，神为什么要呼召这么年岁这么大的人呢？老年人在我们理解中是什么样一个光景？
在传统文化中一般都是说老年人，说他什么吃过的盐比走路怎么说，反正就是说明他们很多经历了很多，所以是不是他们比年轻人刚毕业出来的是不是更有智慧呢？有的传统文化里面会有这种道理，是不是？
对，我们一般的会认为呢，老年人的特点嘛，就是经历多啊，然后他们的长处呢，是他们有很多经验。他们的这个一般的来讲呢，老年人的性格呀、心理特点呢，会思维比较迟钝啊。 然后呢，有一个比较共同的特点，就是学习的兴趣。老年人的特点是学习兴趣低，对吧？我们看到一些老人啊，让他学点新的东西，他会觉得很为难啊，积极性也会比较差，还有呢，会比较固执僵化，比较的容易一意孤行，不愿意改变。这基本上是一些老人的特点。对于摩西亚伦来说，无论如何83和80岁都算是比较年岁大的了。那么我后面有一些问题哈，你比较来看呢，觉得自己老不老哈？这是我的一个认识哈。我觉得一个人老不老关键在哪里呢？关键在于一个人肯不肯继续的学习。其实有些人大学毕业工作以后呢，就是这个过着一个比较 routine 的生活啊，然后就是每天工作中需要那些知识，此外呢就不再学习了。其实这样的人见的蛮多的啊，一个不再有好奇心，不再有学习兴趣的这样的人，其实无论他的年龄，他其实就开始精神上开始衰老了。虽然记载了摩西的年龄、亚伦的年龄，但是他们算老人吗？我觉得出埃及记一开始，摩西看到荆棘燃烧却没有焚毁的时候呢，大家记得摩西说过一句什么话吗？摩西看见这个景象以后，摩西说什么？谁读一下3:3？文凭你读一下。
嗯，可以。3:3，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
哇，大家看到没有？
对，
摩西老不老？摩西的精神真的不老，他有足够的好奇心。他放羊在旷野，常常会看见，就像现在这个干燥的这个植物，在阳在烈日下忽然会轰的燃烧，这是常见的，这是一种自然现象啊。但是呢，摩西会很这个灵敏的看到呢，这一次的火不一样，因为荆棘在燃烧却没有烧毁。你看到摩西他的那个感受，他马上就说：“我要过去看看这大异象。”他发现这是异象，他要过去看。然后他有一个疑问：这是怎么回事？荆棘是烧了，但是怎么没有烧毁呢？啊！所以我愿我们今天查经的弟兄姐妹啊，终身保持一个爱学习、爱读书，更是渴慕神的话语，这是一个很美的祝福。我真是常常看见教会里的一些那个老年的牧者啊，像我们熟悉的边云波啊，还有那个麦牧师啊，前不久去世的，他们都去世了，都是80-90岁，仍然站在台上为神讲道，蛮有精神。所以老不老不在于年岁，老不老在于你的心态，在于你是不是能够从神那里得着一个真是蓬勃的生命力，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看80岁神才用摩西，但是是摩西在神手里多少年？40年呐！如果我们往后查经，你会看到呢，神后来要求立位人 侍奉在神的这个在神的会幕，后来是圣殿侍奉，要求是从30岁开始侍奉，侍奉到50岁退休，一共多少年呢？一共才20年。可是摩西为神啊，在旷野侍奉了40年，所以虽然他按照年龄来说已经80岁了，但是他一直到最后怎么样呢？眼目也不昏花，体力也没有衰败啊，大有神的祝福。所以当一个人甘心为神所用的时候，蒙的恩典是很大的啊。所以我在这里边呢就特别提到一些老牧者，你思想他们的生命光景真的是给人鼓励啊和启示。我们看到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啊，在这里就不再多说了。好，我们往后看。还挺惊异啊，把这个8节到13节哈、啊、帮我们诵读一下，谢谢。
7章8到13节，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人说，法老若对你们说你们行见其事，你就吩咐亚伦说，把杖丢在法老面前，使杖变作蛇。摩西亚伦进去见法老，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亚伦把杖丢在法老和臣仆面前，杖就变作蛇。于是法老招了博士和术士来，他们是埃及行法术的，也用邪术照样而行，他们个人丢下自己的杖就变作蛇，但亚伦的杖吞了他们的杖。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从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
嗯，好啊，来，我们来看这段经文。从叙述上来讲呢，看上去还是比较简单的。我们稍微的把自己带进去，稍微深入的思想一下，看看我们在里边的能不能有多一点的得着。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这一句不要带过去哈。耶和华晓谕，这是非常正式的神对人的说话，所以呢，中文翻译成晓谕啊，这是用的一个古代的皇帝指令的这样一种表达方式。今天这个已经见不到这样一种表达法了，但是圣经翻译的时候这样翻译是很好的，显出了那样一种很庄严很崇高的这样一种表达。晓谕谁呢？摩西亚伦。这种表达在全本圣经中是第一次，就是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后面还有几次，不多啊。因为整个来说呢，圣经里面你看到的绝大多数都是这样的表达方法，耶和华晓谕摩西说。当耶和华晓谕的除了摩西还有别人，或者不是摩西而是别人，这种情况极为极为罕见。所以当耶和华晓谕后面不是摩西而是摩西和别人，或者是别人的时候，你一定不要随便过去啊。那么现在呢，是神对他们两个一起说话，因为神让他们两个组成了一个 team， 他们是一个一个团队来工作。神定的啊，大家注意了哈，在圣经里面基本上永远是这样一个规律，就是小的要在前面，所以哥哥亚伦是服侍啊，来帮助摩西的。就像圣经里其他的亚伯拉罕，他也是小的， 啊，他不是这个长兄。然后我们看到以撒也不是老大，雅各也不是啊，所以呢神好像有这样一个规律啊，在后的要成为在前的。那么神直接小于他们两个，表明他们的整个的侍奉要在一起配搭。红色的字体都是耶和华的话。神说，法老若对你们说，你们行见其事吧，这是神向他们表达的。显然在那个时代，如果说你提出一个法老国王他所没有想到的这样一个很对他很有挑战的要求的时候，那么法老凭什么听你的呢？那么那个时代是这个都各有神的，都是信神的，所以呢法老会以一个神迹奇事来要求，来显明你的能力，显明你的权柄，他才可以考虑听还是不听。所以神在这里呢就把这个将要发生的事情告诉了摩西亚伦，然后呢说你就吩咐亚伦，表明呢其实包括整个的这个出埃及记，一直甚至摩西五经里边都会看到，基本上都是神吩咐摩西，然后呢让摩西再去吩咐亚伦啊。所以这里边就显示出他们两个之间的这样一个等次。你就吩咐亚伦说，把杖丢在法老面前，使杖变作蛇。大家记住这一句啊，因为呢在解经上有很多问题就出在对这一句的忘掉啊。那么这里边呢要跟大家讲到的就是那个神迹奇事啊，这个神迹这个词很有意思，它和约翰福音的表达意思很相似，它表达的是记号啊，这个跟约翰福音是一个对应，约翰福音是最后的福音书，而出埃及记是最早的出埃及，所以呢它有这样一个对照，表明神迹的目的是成为一个记号，显明这是出于神。那么奇事呢就是一个这个比较奇妙的事情，所以在七章一节那里应该是啊，三节神迹奇事。那么现在呢第八节这个地方呢，法老说行件奇事吧，你行一件奇事，就类似于魔术一样的很奇怪的事情吧。那么摩西亚伦去见法老，就来照着耶和华吩咐的做这件事，亚伦就把杖丢在法老和臣仆面前，杖就变作蛇。大家看啊，是亚伦来做，摩西他在法老面前代替神，所以摩西在这里他是一个非常，他站在那里庄严的站在那里，就构成一个压力。那么亚伦作为他的先知来做事，所以亚伦把杖丢在法老和臣仆面前，杖就变作了蛇。我们在这个过程呢要看神让摩西亚伦做这件事，并且同时呢神在建造摩西亚伦两个人。所以在侍奉中人的生命是被神改变的，你会看到摩西亚伦，你去体会他们两个生命啊，和他们的面对这件事，他们 的这样一个改变加一个光景啊，因为是神让他们做这件事，就是把杖丢下去让杖变作蛇。这件事前面我们知道神呼召摩西的时候就做过一次啊，所以呢摩西知道，当摩西见亚伦的时候呢又做过一次，所以摩西和亚伦都知道。因此当他们做这件事的时候，他们心里怎么样？他们心里是有把握的，他们觉得没问题，这一定能做到，对不对？所以他们就做了这件事。他们的把握在于前面的经验，大家注意哈，是由于有了那样一个前面发生过的经验，以至于呢他们做的时候他们心里很踏实。那么大家来想，如果是你对经验的一个信任和你对神的信任一样不一样？这就不一样。他们进法老，进去见法老，把这件事做出来的时候，杖变成蛇的时候，他们心里很踏实。但是后边的事情发生，可就是他们没有预料到的，对不对？他们并不知道法老的术士博士们也可以做这样的事。现在法老要他们行一件奇妙的事情，他们就行了啊，他们还觉得很厉害，给法老点颜色看看。但是法老不在乎，法老招了他手下的博士，就是聪明人，术士就是变形法术的啊，然后呢他们也用他们的邪术啊来行，他们也丢下自己的杖，他们的杖也变作蛇。我们先不看最后一句啊，我们到这里，因为它是有个过程的。如果你是摩西亚伦，你行了之后呢，然后就惊讶的看见法老招了一群他的能人来啊，博士术士来，也行了一模一样的事，你是不是一下子压力就起来了？你一下子就觉得他能跟我行的一样，我所行的又意义何在呢？所以这一下子就是一个挑战啊。那么当他把杖扔下去的时候，这个没问题啊，虽然有一点点压力，如果万一这一天这个杖不能变成蛇，他们就会被法老杀掉。所以他们进去见法老每一次也是冒着风险的，但是他们有一个信任，没问题，一定能变成。可是现在法老的术士也做出了同样的事情，这是一个新的考验。而且法老叫来的不止一个，这一群人都带着杖，也都可以变作蛇啊，这个气氛一下就不一样了。当我们把最后这一句盖住不看啊，亚伦的杖吞了他们的杖这一句不看的时候，我们停在这里。摩西亚伦看着满地的蛇，怎么感觉？摩西亚伦看着这些蛇，他们有什么办法来对应吗？他们显然没有任何办法，他们也并没有这个知道他们可以用什么办法来命令他们的蛇，他们那个杖变的蛇做什么。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是神亲自的出手。我们就看见神做一件事，这就是前面我们看到那个表格里那句话，神是随时的帮助。神让亚伦的杖吞了他们的杖，那么 神让摩西亚伦在法老和他的一众的这个博士术士面前啊，显出了不一般的能力。那么这个过程在摩西亚伦的经历中，他们再一次的见证了他们所信的神真的是天地的神啊，是世界的主，是有能有力的神。那么这根杖就胜过了一切法术他们的杖。但是在现场是两拨人，一拨是摩西亚伦两个人，另一拨是法老和他的一众的博士和术士，他们两拨人共同见证了这一件事的发生。现在的问题是，当他们共同见证了这件事的发生的时候，在人的心里产生的是什么样的反响？在摩西亚伦那里，我们看到他们一定是大大的被神鼓励，他们更加的信心高涨，原来我们的神是无所不能的神，我们依靠这样的神就必得胜。而法老和他的术士他们同样见证了这件事，可是在他们的内心呢，他们的感受是相反的。我们也能做差不多的事情，只是我们的变得这个蛇这个弱一点，所以我们也不是完全做不到的因此呢，对他们来说，在同样一件事中并不能够给他们心里有一个改变，甚至可能让他们更加刚硬。所以你会看到有这样一个两个截然不同的效果出来。那么摩西亚伦他们怎么样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信心他们的属灵的生命得到成长进步的呢？首先一条就是神怎样说他们就怎样行。这里面我们看到摩西亚伦他们的顺服，他们愿意照着神的话去做，虽然整个过程你仔细想是有很大风险的但是他们先是顺服神去做，当他们做了以后呢，果然做成了这样的话呢，就更加的让他们有一个信心，他们就知道照着神所做的神果然是信实的神，神果然是有能力的神，神叫这个杖从此不再普通。那么我们下面要讲一下杖杖是怎么回事在整个历史上这个欧洲的文化有一个权杖文化呢，它是跟从基督教来有关系的。那么以色列人他的这个权杖的文化其实就是从摩西开始的因为从摩西开始这个杖开始有了一个王权的这样一个果效，在此之前他们也是有杖因为从亚伯拉罕开始他们就开始这个转成了一个牧羊的一个民族一直到摩西也是牧羊的一直到他们到了埃及也是牧羊，牧羊呢就需要有杖，所以呢这个杖神借他们手里日常的这个维生的这个杖成为一个他们这个一个权柄的杖。那么法老为什么也是杖呢？法老的杖大家看啊，这个图其实它是一个蛇，大家看没有， 其实他有舌质那舌头啊，包括法老的冠冕也是个眼镜蛇的效果啊，大家看到是不是像眼镜蛇？那他头上围出这块布的这个效果，就像那个眼镜蛇的这两边啊。所以在埃及，它是有这样一个由蛇变来的杖的这样一种文化，这也是神让你的权柄是由眼镜蛇来表达的，是由眼镜蛇来这个形成这样一个杖的这样一个效果。所以呢，神让摩西的杖啊变成了蛇，吞掉他的蛇，显示出神的能力。这是那个杖的这样一个转化啊。我看过，那我没有做出这一篇哈。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的在网上有不少的人会认为呢，在这一章经文中出现的那根杖，它不是摩西的杖，这根杖呢是亚伦的杖。那么到底这件事怎么认识？我的认为，这是摩西的杖啊，因为在前面的经文里面，在第四章第二节的时候，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的是什么？”摩西说是杖，然后神让他丢在地上变成蛇，然后又让他去捉蛇的尾巴，再变回那根杖。之后啊，你打开你手里圣经，可以跟着往后看哈，四章的十七节，神让摩西去埃及，带领他百姓出埃及的时候，神最后跟摩西说的话是：“你手里要拿这杖，好行神迹。”注意哈，这神的吩咐，你手里要拿这杖，就是变过蛇的这个杖，好继续行神迹。当这个杖被神如此使用之后，这个杖就不再是他过去常年啊这个在风里雨里牧羊那根杖了。那么这个杖发生了一个变化，所以神让他用这根杖。然后我们看呢，到第二十节的时候，四章二十节的时候，二十节最后一句是摩西手里拿着神的杖。看到这变化了吗？这跟摩西用了四十年的杖，此时此刻在摩西的手里，圣经说摩西手里拿着神的杖啊。然后在刚才我们看的经文里边，那么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的时候就讲，把杖啊丢在法老面前，使杖变作蛇啊。那么这根杖是由亚伦丢下去的，但是这是摩西前面一直在叙述中所提到的那根杖。当亚伦丢下去这根杖，而这根杖吞了这个法老他的博士和术士的这个杖所变的蛇的时候，那么这个杖和前面的杖是一致的啊。所以这不是这个亚伦自己的杖。那么我们怎么证明这一节呢？除了第七章后面啊，神再次提到这根杖啊，说你手里拿着那条变过蛇的杖，第七章十五节，手里要拿着那变过蛇的杖。哪根杖变过蛇呢？ 就是最开始摩西那根杖变了蛇，后来又是这根杖变了蛇，所以变蛇的杖都是这一根杖。最后一点证据就是在出埃及记十七章，大家往后翻就会看到十七章第五节的时候，神也提到你手里拿着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因为是这根变过蛇的杖击打的河水，使水变血。所以呢，你看到整个的叙述下来都是同一根杖啊，这是这样一个证据。好，那么这段内容呢，是四章啊，就是我刚才说到的那个杖的那个内容啊。现在呢，真实的显现是在五章。在这里的话呢，大家下来可以自己花时间来看一段，就是神让摩西把这个杖啊变丢在地上变作蛇这一段，第一次发生是对谁呢？是对摩西。那么这件事呢，发生了几次？第二次是在五章后面。
五章，
我打错了。
第一节没有这个五章四章。
这个打错了。就是这件事第一次变了以后呢，后来又变过一次啊，是四章，我打错章节了啊，是四章，四章二十八到三十节，就是摩西呢被神啊要求，他就回到了他的百姓中间啊，然后呢去见到了亚伦，怎么让亚伦相信呢？就是把这个神迹又行了一遍啊，所以这个神迹向摩西行过一次，向亚伦啊这个行了一次，那么这个神迹然后又在法老面前行了一次。我在这里边呢就把这个跟大家来讲一下。那么这几次行的结果是相信神的人因着这个神迹他的信心加强，不信神的人这个神迹对他们的信心来说毫无意义。所以这就让我们看到，当你看见神的作为，当你听见神的话的时候，你的生命怎么样的成长呢？就是像在希伯来书里面所说的，你要有信心去调和，才能够真正的有改变啊。那么刚才提到了法老权杖文化是从那个蛇来的啊，我在这里就不再多讲了。那么摩西亚伦行这个神迹仍然需要充足的信心，当他们看到法老的术士也如此行的时候，他们其实瞬间构成一个巨大的压力，对不对啊？ 那么是耶和华神的帮助，让他们在压力之中信心一下子得到提高。现在呢，我们来看，就是这个故事背后带给我们的一点的思考。那么这就是呢，其实世界一直在模仿神，世界整个世界一直在向这个他怎么样挑战神呢？就是模仿神的作为。如果大家对这个观念能够明白的话，你会有很多的认识啊。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就是法老的术士也模仿摩西啊、亚伦去把他们的手里的杖变成蛇。你也会看到今天的世界打出来的口号都是模仿圣经里的话，对不对？都听上去是很正面的，他们提出来都是爱呀，啊，你也要有自信了，啊，等等等等。今天白左的口号基本上通通跟圣经不违反，所有这些口号其实都好像很正面，但是它的结果是什么？它是把人掳去离开神，它背后是很邪恶的，跟法老这个在这里的作为是非常相似的，但是表面上又有很多的相同的地方。越是在今天，我们面对这样的一种文化上的这样一种挑战，其实是更加高的，因为过去的邪恶还明目张胆一点，现在已经学得非常的狡猾了，绝不会直接说我要杀人放火啊，就算杀人放火，他都要给出一个非常好的理由。那么我想这就算是这个法老他们把这个手里的这杖变成蛇的这样带给我们的一点隐身的思考。最后要讲一下哈，这里边的这个埃及的术士其实是有名字的啊，你看那个提摩太后书是提到了的，提摩太后书的三章专门提到这个他们的名字，这是保罗最后一卷书信啊。那么保罗在三章八节里边提到，从前雅尼和杨毕怎样抵挡摩西，这等人也怎样抵挡真道啊。这是指什么人呢？跟我们今天这个文化光景很相似，就是那些呢，这个保罗提到了，你该知道，我们从三章最开头来讲哈，提摩太后书三章，我们从第一节，保罗劝勉提摩太说，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言，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然后更具体的提到，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 这等人你要躲开啊。所以后面说的那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后面说从前亚尼和杨毕怎样抵挡摩西，这等人也怎样抵挡真道啊。所以你会看到摩西在那个时候所写的这种光景跟我们今天面对的这种光景是很相似的。那么我们看到这第一次的对阵给了摩西亚伦一个极大的一个鼓舞，给了他的信心一个极大的提高。这正是神要做的，神在整个的过程中不是神要做这些事，而是透过做这些事让属他的人生命不断的长进，也让这些抵挡他的人那么更加的刚硬。好，后面最后的经文请还请金一姐妹啊帮我们从14节一直读到结束。
7章14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法老心里固执，不肯容百姓去，明天早晨他出来往水边去，你要往河边迎接他，手里要拿着那根，要拿着那变过蛇的杖，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打发我来见你，说容我的百姓去，好在旷野侍奉我，到如今你还是不听。耶和华这样说，我要用我手里的杖击打河中的水，水就变作血，因此你必知道我是耶和华。河里的鱼必死，河也要腥臭，埃及人就要厌恶吃这河里的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对亚伦说，把你的杖伸在埃及所有的水以上，就是在他们的江和池塘以上，叫水都变作血，在埃及遍地，无论在木器中石器中都必有血。摩西亚伦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亚伦在法老和臣仆眼前举杖击打河里的水，河里的水都变作血了，河里的鱼死了，河也腥臭了，埃及人就不能吃这河里的水，埃及遍地都有了血。埃及刑法术用邪术照样而行，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法老转身进宫，也不把这事放在心上。埃及人都在河的两边挖地，要得水喝，因为他们不能喝这河里的水。耶和华击打河以后满了7天。
好，谢谢金一姐妹，也感谢神的话语。这是整个出埃及过程中的第一次的神迹啊，这个就是对这个埃及所行的水变血这件神迹啊。那么这件事呢，在这里边红色字体都是神的话。你看到整个过程，耶和华对摩西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然后是神所说的话，神把整个过程都详细的说出来，然后摩西他们的作为就两行，看到没有？只有两行是摩西他们做的，而用了更多的这个文字来讲神所说的。你在这样一个圣经的叙述里边，你会看到 其实主要的是神来表达这件事将如何发生。然后这件事果然就如神所说的发生了，那就基本上一笔带过去了。这种写法哈，在摩西五经里边大量的出现，就是神说的过程非常非常详细，然后啊这件事果然如此发生，那就带过去了。那么这样一个表达给我们一个什么样带领呢？让我们看见啊神的旨意是什么，神要怎么样的作为是如何，那么后边就照此来做，就不用更详细的写一遍了啊。因此呢，这里边神的旨意，神所说的话就像预言一样，很清楚的把将要发生的事情都告诉了摩西。摩西因着有前面的经历，当他在听到神的旨意的时候，现在摩西对耶和华跟他说的这句话，他心里的感受是怎么样，他就越来越信了。所以在整个的过程中，我们会一点一点看见那个这个扭着头不愿意跟随耶和华，不愿意为耶和福这个为耶和华去做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带出来这件事的那个摩西，他越来越顺服，越来越信靠啊，越来越毫不走样的照着耶和华的指示去做。这就是摩西生命的改变。那么摩西直接告诉耶和华直接告诉摩西，法老的心固执啊，法老他怎么样呢？不肯啊。圣经里边的不肯都是一个比较重的词啊，你肯还是不肯啊，这个表达呢是一个意志的表达，你的意志愿意还是不愿意啊。比如这个有病人来到主耶稣面前求主耶稣医治，主耶稣怎么说？我肯，对不对啊？所以那个肯是一个意志的表达。那么神知道摩西的心，神知道法老的心，法老是不肯的。然后呢，神告诉摩西明天如何如何，看见没有？好像法老明天要做什么，不是法老自己要如何做，而是神预定法老一定要这样做，法老就果然这样做。你在这里边就看到就蛮有意思的，仿佛这个法老他要做什么，想做什么，他有什么样的一个意愿，都在神的掌握之中。这就是箴言那句话，大家都熟悉的啊，王的心在神的手里像垄沟的水啊，是由神来让他这个流转的。那么这就是开始了出埃及记里边所记载的第一个大灾，水变血。我们在这之前呢，要给大家分享一个问题，就是平时我们在教会查经讲到，每当提到出埃及记啊这里边的这样一些神迹的时候呢，我们都是用十灾这个词语来表达，对不对？我们用此来解释神的作为。我想知道弟兄姐妹今天在座的有没有你印象中，你读经中你看到圣经是不是这样表达的，圣经里边有没有这样一个表达？ 圣经里有十灾这个词吗？啊，我在这里边呢，其实就是要透过这样一件事作为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我们在释经中啊要注意什么。我刚才讲的那个叙述的问题啊，好，我在这里给大家看一下十灾这个词在全本旧约的圣经里边啊是从来没有的。圣经从来没用灾来表达这个神在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这种作为，圣经里边也没有十这个数字来表示十灾。圣经用的词语是什么呢？是神迹奇事啊。如果在圣经里你去看，会看得很清楚。大家如果你手里圣经方便，你可以翻啊三章二十节，神在呼召摩西的时候对摩西说，我必伸手在埃及中间施行我的一切奇事攻击那地，然后他才容你们去。神用的是奇事。然后四章二十一节，神说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回到埃及的时候要留意将我指示你的一切奇事行在法老面前，但我要使他的心刚硬，他必不容百姓去。然后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第七章的三节啊，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也要在埃及地多行神迹奇事。然后当摩西五经以后，然后其他的圣经经卷提到出埃及这件事的时候，也从来不是用灾异来讲，而是用神迹奇事来讲。比如我们看申命，我选了一些地方哈，比如申命记，申命记在三十四章啊，神何曾从别的国中将一国的人民领出来，用试验、神迹、奇事、征战、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大可畏的事，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在埃及，在你们眼前为你们所行的一切事呢？啊，他是用神迹、奇事。然后我们看诗篇啊，诗篇的七十八篇里面也是用的神迹奇事啊，七十八篇四十三节说，他怎样在埃及地显神迹，在索安田显奇事啊，把他们的江河并河岔的水都变为血，使他们不能喝等等等等啊。然后还有诗篇一百零五篇的地方啊，也是如此来表达的。二十六、二十七节啊，神说，他打发他的仆人摩西和他所拣选的亚伦，在敌人中间显他的神迹，在寒地显出他的奇事。啊，等等等等，还有耶利米书，不读了啊。总而言之，就是说呢，我们习惯于用十灾来讲这件事，这是一个神学的表达。可是，在圣经里边呢，从来不用这个词，神用的是另外一个词，叫神迹奇事。那么这里边有什么不同？我们稍微看一下，然后我们在这里面理解呢，这个差异带给我们的感受不同在哪里？大家可以稍微想一下，你觉得用十灾你是什么样的感受？用神迹奇事是什么样的感受？这个差别会对你来说会如何？
我这个版本，它每一次神迹奇事前面它都有 一个小小的标题叫雪灾，然后是什么花灾、
对，
湿灾、
明
灾，我估计这些灾是不是后人翻译的时候把它拎起来就放在前面，不是原来摩西五经没有这个，只是过来我们翻译家放上去的，
对，
是不是？
大家看我上面屏幕上哈，灾原文是击打，它表达的是耶和华神在施行惩罚性的击打。那么这个击打其实里边其实是蕴含着神的一个宽容，因为神的作为是击打，击打不至于立即丧命，所以最后第十灾用的是击杀。所以当讲灾的时候，它表达都是击打，只有第十灾啊、用的是击杀，它是不同的。所以你会看到神其实是很极大极大的宽容忍耐的。
那是宽，
对，是的啊。像
啊，我觉得感觉不一样。说是实灾的时候，那是如果是击打的话，就感觉是啊会被惩罚，很恐怖。但是说神迹奇事呢，就给人盼望，因为对犹太人来说，这个灾不是降在犹太人身上，是降在犹太人的敌人身上。所以这个击打呢，是打在敌人身上。那对犹太人来说，就是神迹奇事。就是如果不从实在角度的理解，每次一看是神迹奇事啊，就发现自己是被保护的这一边，并且还挺好的。
很好啊。你薇薇提到了一个立场问题，你是从哪个角度来看？你是站在哪一边来看啊？你是站在耶和华的敌人一边，你是觉得大祸临头了，对不对？你是受了灾，但是你是蒙神拯救的，你看到的是神迹奇事，这个解释很好啊，这个解释很好。这个还有一点啊，好，谁发言，请讲。那还有一点就是，当你瞩目在灾的上面，你是眼睛看着在发生的事情。神让我们看什么？让我们看神的作为，让我们看神自己，明白吧？当你在看灾的时候，你看到的是一件事，你看到的是一个状况，可是圣经里不断的让我们去仰望耶和华，转眼仰望耶稣，我们去看神，看神他的作为，这个带给你的感受就真的不一样啊。在任何的事情上，当你去看神的时候，你会不断的怎么样呢？哪怕你是一个被击打的那一边，你看神都不一样。比如说那个拉合，对不对？他本来是属耶利哥的人，是当灭的，但是当他看见了那个探那两个探子，然后呢，他在和他们叙述的时候，他讲的是当年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啊，海水分开的那个经历。然后他在这里面看见了神的大作为，他愿意呢就投奔到有这样能力的有能有力的耶和华，怎么样呢？他就不一样了，对吧？所以即使一个人他原本不属于这个神的子民， 但是他若有一个因着看见了神，看见了神迹奇事，他愿意归向神。神怎么样呢？神不但张开双臂欢迎他，并且神给这样人极高的荣耀，给妓女拉合以这个极大的保护，不但进入了神的这个子民的这个大的家族，并且进到了主耶稣的家谱里。所以永远要仰望神，透过神迹奇事看见那位行神迹奇事的神，认定他，这是一切人的盼望，包括神的敌人。而如果你只是看到灾，那个就完全不一样了啊！所以我们借着这一件小事哈，让大家来看神学和释经是不一样的啊。我个人是一直是我们，包括我们在这里查经，我们是尽可能的去释经啊。所谓神学呢，就是从圣经里面提炼出一些比较有规律的，比较成为一个系统的这样一些知识。那么这些知识有用吗？也有用，帮助大家能够系统的学习。但是一定要注意，当你把神的整个的圣经的这些真理系统化的时候，往往就开始进入一个比较僵死的这样一种格局里边，这是特别要警惕的。这也是我今天在这里用神学和释经学的差别，让我们来做一点点这个分别哈、啊。因为一旦系统化啊，就像一个公式一样，你会觉得啊，我知道了啊，这个时间啊，速度啊，相乘就等于距离。然后呢，我们看见一颗星星，好，我知道了，这个星星的速度，我知道它现在位置，我知道，那么它10年前在哪里我也知道，10年之后在哪里我也知道 ，OK， 你就觉得你全掌握了。问题是，我们的神不是这样一个公式中的神，然后你知道这个公式的话呢，你就知道这神了，不是的。啊，神的大能不是一套神学可以能够把它框起来的。因此查经永远高于神学，神活泼的话语是神学不能够真正的去概括的，神学只是给我们一个基本的一个帮助我们来学习的一个工具，一个规律，而不是绝对的啊。我们借这个呢，我们看到呢，这是不同的。不然的话呢，我们习惯也是用实灾来讲这件事，但圣经不是这样说的，神不是这样表达的。所以我们在这里边呢，得了这样一个提醒啊。好，这就是这段经文，我稍微把几节哈加粗了哈。这里面提到了神说呢，你手里要拿着那变过蛇的杖，就是前面说的那杖。然后呢，然后对法老说啊，耶和华希伯来的神打发我来见你说，容我的百姓去，好在旷野侍奉我。这句话其实是蛮重要的。这句话大家想想，神是不是说多了？神应该说到这儿就结束了，对不对？神让摩西亚伦去见法老，对法老说一句就行，容我的百姓去，这是对法老说的话，对吧？容我的百姓去。那么后面一句话，好在旷野侍奉我，这一句话有必要跟法老说吗？法老有必要知道吗？但是神为什么要把这句话也告诉法老呢？神跟他说，你让我百姓去就是了。然后呢， 让百姓在旷野侍奉神，这是跟百姓说的话，但是神要告诉法老。大家想想为什么？
他讲这个的目的是什么？就告诉法老，他有去的目的呢，就是要侍奉神。
嗯，现在摩西是神的全权代表啊，他现在在法老面前代替神来说话啊，这就是前面说的啊，这个让摩西如神。所以摩西明确的向法老表达的什么宣告性的，容我的百姓去啊。那么后面一句呢，这一句在旷野侍奉我，这一句在出埃及记里边出现了七次。我们知道七它显然不是无意的，对吧？显然是有意识的一次一次的重复，并且重复七次表示一个完全的一个目的啊。那么神要他的百姓去侍奉我，这是神向世界宣告他的旨意。神不是悄悄的拣选啊，然后呢暗暗的做事，神是公开的毫无隐晦的把他的目的向整个世界说出来，告诉法老就等于告诉全世界啊。对法老说，我的百姓要离开你和你的国，到我所带领他们的地方做我所要他们做的事。在此之前，以色列百姓在埃及是什么样的一群人呢？是埃及的奴隶。现在神说他们要离开你啊，你要把他们放开。他们以后怎么样呢？他们离开你以后是在旷野侍奉我。那么这意思就是这一群百姓不再是你的奴隶，这群百姓也不再为着世上的生存来劳苦愁烦，而是为着侍奉神而活。这个地方提到旷野，其实不是说呢百姓以后就在旷野如何，这个旷野在这个地方它有一个含义，表达是离开了法老的权势范围啊，在你的权势范围之外去侍奉我，这是神要表达的意思。然后神说，我要用我手里的杖击打河中的水。大家看这一句哈，耶和华这样说，我要用我手中的杖击打河中的水。哎，好像神并没有去直接见法老，是摩西跟亚伦说这句话，看见没有？你对亚伦说，把你的杖伸在埃及所有水以上。所以这个过程呢，就是亚伦举杖击打，对不对？但是神在前面怎么说？我格外的加粗，还画个线让大家看出来。神说是我做的，神在前面说我要做这件事，但是呢在后边的实施的过程中神并没有出现，甚至摩西也没有做，摩西说亚伦做，然后神说这就算是我做的。这就是这一段的结构里边所表达的意思啊，神说他要做，但是神是用人来做，今天也是如此。 坐在神的心意中啊，那么就是照着神的旨意来行的，那就是让神的旨意在地上畅通，和这里面的意思是一样的啊。那么第一灾为什么是击打这个击打河水呢？这里边呢是包含着一个意思，就是整个埃及文明是建立在尼罗河这样一个流域之上的。我们知道古代的文明都是大河文明啊，中国呢就是长江黄河啊，然后这个巴比伦是两河流域，埃及就是尼罗河。我们知道尼罗河四周远一点地方全是沙漠，只有尼罗河这一溜都是绿洲。尼罗河很有意思，它是一个正南正北的河，它是从南往北流的河，然后流入地中海啊。这一条河以前跟大家讲过，这个埃及文明的特点是，因为为什么那是沙漠呢？因为那永远不下雨啊，所以才会变成了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沙漠啊，这个撒哈拉大沙漠。但是这条河因为它正南正北，就是纬度不断的变化，我们知道纬度变化就意味着这个气候的变化。那么低纬度地区就是它的这个上游会是这个水很大，经常下雨，那么水呢就沿着尼罗河往北流，所以在尼罗河流域呢两边呢就会形成绿洲。由于这个地球的规律造成了在雨季上游大量的水下来的时候，就会在因为尼罗河那一带它是比较平坦地势，所以大水一来呢就冲击出很宽阔的这样的一片湿地啊，然后上游的水又带来非常好的这样一些这个营养物质啊，都是植被冲下来的嘛，所以呢尼罗河这个地方不用下雨，就靠着每年的泛滥就够他们吃够他们喝的了，所以他们依靠这个河来成为一个繁荣的农业社会。那么现在神他们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会特别的拜河神啊，他们有很多神，其中特别主要的这个神就是尼罗河神。那么神说法老早晨起来要到水边去，为什么说他要到水边去呢？因为这是他们的一个祭奠仪式，要去拜神，拜他们的河神。神说我就要击打这个河里的水，你们所指望的那个河水就变成血了，不能喝了啊，鱼也会死，水也会臭啊。那埃及人一看就很恶心，这水不能喝啊。所以呢神晓谕摩西说，你让亚伦做这件事啊，让他们遍地到处都是血。然后摩西亚伦就照着神的吩咐去行，看没有，他们现在顺服的非常的顺了。摩西最开始还有点跟神有点啊，有点口角，现在神怎么说他怎么做，他们整个的都在成长，都在改变。然后呢当他们在行第一个神迹杖变蛇的时候，其实你能仔细的看，能看到他们其实有一点点担忧的啊，是神帮了他们。而这一次呢他们毫不畏惧的就举杖，这之前他们并没有做过，对不对？但这一次他们做的时候呢，他们不再犹豫了，你看到他们跟随神就越怎么样呢，这条路越走越坚定了。果然当他们如此做的时候呢，水全变成血。那么这些话啊，这个黑字的，河里的鱼死了，河也腥臭了， 都是为了来证明神所说的一点都不错啊。果然遍地都有了血。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疑问啊，就是当神让摩西和亚伦行了如此的一个神迹之后呢，哎，埃及的这些行法术的也行同样的事，你不觉得很荒唐吗？前几个这个神迹都是如此啊，神让摩西把杖变蛇，他们也变蛇；神让把水变成血，他们也这样变。后面一个灾呢是变这个青蛙变癞蛤蟆，他们也这样变，那岂不是让灾更大了吗？他们干嘛不是变一个不同的啊？把水变回去，变成把成为血的水变回清洁的水，把这个青蛙变死变没，他们也造出来，这不是让这灾更加严重了吗？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疑问？他们怎么这么变态？
有啊，就是不能理解哈。
嗯，
你刚才说了他是他们就是模拟蛇嘛，就是
对，
就是想，
对，是的，是的，嗯。这个这里边呢我们也看到啊，他们显明他们完全不在乎他们的百姓，不在乎他们这个国家在这个灾祸中受到的损害，对吧？所以他们为什么如此行呢？就是你能我也能，这是一个神的较量。在神的较量里边，我们今天的思考会觉得，哎呦，这个灾祸来了以后，比如着了火了，我们怎么扑灭这火？发了水了，我们怎么挡住这水？这是现在正常的思维，对不对？你会本能的拿这个思维去想当时那件事。可是，在那个时候，法老心里哪有人民，对吧？所以他根本就不在乎。
我有个问题，就是神已经把那个河水都变成血了，他还拿什么东西变呢？他还拿什么河水变血？
我也觉得，
他们就是说你击打这个河水变血啊，水在变，他也击打啊，然后就变得更惨，更红，对不对？就像你。到了比如说你一点这边开始泛红，开始这个红开始向这个向远处扩散，他也在那里做这件事，也同样行啊，那么就变得更重，就是这么一个效果。如果你这个我前面有一个图片啊，你看这是那个都是红的啊，那如果这边呢在这个红色在往这边扩散，它在这边呢也点了以后呢，会看见哦这边也红了也在扩散，然后就显出好像它也蛮有同样的能力的，明白吧？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它也照样而行，因为他们也能行出来也能够让他们不是减灾，而是同样让灾再发生。法老什么感觉啊？法老感觉是这不算什么，不在乎，明白吗？所以这是背后是神的较量，法老指望的是他的这个行法术的能做出这样的事，而摩西他们背后是神，那么行的是同样的，是埃及满了血，埃及人的苦难是没人管的啊，然后这个埃及人就只好挖地，其实挖原本是寻求到处去找，大概是通过沙呀土啊的过滤，那个水还是腥臭的，勉强能喝吧。这个击打呢是满了七天，可能大家没有注意。
嗯，那这个法术的人太 他没有神，他哪里没有神迹？
啊，法术、邪术和这样一些这个行为哈，是自古到今天一直有的啊，一直都有。所以你信神，那么你就知道也有鬼。所以这是必然的啊，这种事情一点都不少。我认识的牧师那个是直接参与过赶鬼的啊，好像那个刘志雄牧师也讲过啊，他们赶鬼的过程，那个鬼的这个邪恶的力量也是相当的强的啊，所以这些事情都是有的。
其实在中国有很多人就是因为看见这些，然后就去迷信，就去拜这些东西。
是的，是的，因为这些法术是能够迷惑人的啊，比如像在《使徒行传》里边所讲到的，他们保罗他们在腓立比，不是也遇到了那个使女啊。在行这个能够预测什么东西让他的主人得利嘛，当这个保罗把使女生鬼赶走以后呢，他们就开始这个搞动乱嘛啊，这种事情圣经里记载的不少啊，整个过程也整个一直到今天这些事情都是有的，我这是。这是一定存在的。
那有时候就会迷糊不清了，分不清哪个是神经
的。对呀、啊，圣经也这样写了啊，圣经也这样给我们一个警示啊，因为他们能够行出一些邪术的话呢，以至于怎么样呢？叫属神的人也会迷糊啊，也会分辨不清。所以不在于谁能行，而在于呢，整个你要看整个的这个事件啊，是不是在神的心意里？这个分辨能力其实是要你借着你在圣经里，你对神的真道的了解和这个属灵能力的这个充分的啊得着，你才。比较好的去分辨啊，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我们今天在这里就不讲了哈。那么最后呢，这是关于那个谁的账那一点哈，我刚才跟大家分享过了，我把这一篇的也放在里面呢，给大家作为一个参考。那么最后留一个小作业哈，我们今天在这里不讲了，就是对照阅读两件事哈，两段经文，一个是约翰福音提到的，就是水变酒这件事，还有一个呢，就是启示录里边16章讲到呢那个七碗啊，这个开始倒下来的时候，第二位天使和第三位天使做的事情是差不多的。就是第二位天使把碗倒在海里，海就变成了血，然后第三位天使把碗倒在江河与众水的泉源里，水就变成血。所以这是一个对应啊，对于埃及在神这个降下福音给以色列人，把他们要带到迦南美地的时候，神与这个法老啊和他的这些术士发生冲突的时候啊，降下的第一灾是水变血。约翰福音让我们看见第一个耶稣行的神迹是水变酒，看到没有？这里边有一个对应，是非常美的一个改变，把普普通通的水啊，甚至呢还不够普通，是洗手洗脚的水，神变成了最好的酒，上等的酒啊。 然后最后神的审判来到的时候啊，神烈怒的这个碗开始扣下来的时候，那么最开始出现的这样一个现象，就是让所有的水，无论是海水、江河里的水，还有水的源泉，全都变了血。那么这就是这个圣经给我们看到的一个整体的啊，这样一个啊一个意象。最后要讲呢，就是这个灾啊持续了七天，这个灾持续七天，其实是整个我们刚才提到哈，那个还是用那个神学那个词“十灾”来表达的话呢，是在十灾中最长的一灾。你如果把所有出现灾难的日子全加起来，一共是21天。那么第一灾最长，它占了1/3，占了7天啊。这个灾其实里边也有着神对埃及人的怜悯和慈爱，让他们看到他们所拜的那个河神根本就不能保护他们，不能够这个住，曾经是他们所倚靠的那个尼罗河，现在尼罗河是让他们厌恶的啊。那么神对埃及人有一个特别的怜悯，我们大家最后看一下《生命记》，《生命记》23章7-8节，请金一姐妹为我们诵读一下《生命记》23章7-8节。
7-8节，不可憎恶以东人，因为他是你的弟兄；不可憎恶埃及人，因为你在他的地上做过寄居的。他们第三代子孙可以入耶和华的会。
阿们。看到神的恩典了吧？神击打的对象是法老和他的臣仆，神击打的对象是法老他所拜的各样的偶像假神，但是神对于埃及人是有极大的怜悯，他们三代以后可以入耶和华的会，而且神告诉以色列人不可憎恶埃及人，因为你们在他的地上做个寄居的。这里边呢，真让我们看见，这就是为什么在整个的出埃及的过程中呢，其实神始终是有极大的一个克制啊。这里边呢，就涉及到最后一个问题啊，灾异和神迹奇事有什么不同？我们刚才讲到了哈，不提了。最后一个就是，耶和华为什么不直接行最后一个杀长子之灾啊？好像前面灾他们都不怕嘛，杀长子他们就怕了，那岂不是一下就解决问题了呢？他们为什么神不直接就降这个灾，而是一件一件的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呢？这个留给大家
不会吗？
把他们口服心服，给他们机会，是不是想能够，如果是听的，那也不一定，因为前面你讲过了，他所有的这些都是神预先都会知道的哈。
嗯，刚才说给机会，给谁机会？给法老。
给埃及人，他是法老来的。
神前面说的话，
他们是不是？但是啊，不是有两个方面啊，一个是就是给那个 埃及人法老他们还有所有的人知道这个，我也这是耶和华神，这是耶和华神，他是大能的，让他们知道耶和华是谁。第二呢，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一步一步的使他的仆人摩西和亚伦也可以生命得到建造，也是对他的信心也越来越强。
对，这个主要的意义在于那过程，人需要一个过程啊，过程是非常重要的啊，没有过程，其实那个结果是不足够坚固的。比如说你一步一步登上泰山，和给你弄一个电缆车哈，这个几分钟就把你给扯到山顶了，你对这个山的感受就很不一样啊。所以过程是很需要的，这个过程是对所有人的啊。那么对法老来说呢，借着这样的过程使他闭口，不可以呢去说啊，这是一个偶然的啊，这是个巧合的，这是一个怎么样的啊，是在所有的这种经历中让他闭口无言啊。那么也给这个属神的人在过程中啊，来怎么样呢，来认识神，来增加信心，来仰望，来任性，来跟随，来敬畏啊。所以整个这里边呢，我在这里边其实也在启发大家，我们学习呢提出一些问题，然后呢借着对问题的思考呢，我们对神的话呢有更深的一些了解。好的。
也是姐妹。我想问一下，不知道对不对啊，我一直想。神你要击打，通过击打这些法老这些，但是他又要使这个法老的心刚硬，我这么矛盾了，他又要使他心刚硬，又要击打他，你不是打法老，我感觉到法老是不是很倒霉呀、啊？你要击打我，你要使我刚硬，都不知道怎么着好了。纠结矛盾，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发生呢？
第一呢，神知道这世界的王啊，因为法老、埃及都代表世界，法老也代表世界的王啊，那他是与神为敌的，那么他是绝对不会轻易的释放以色列的百姓的，这个是毫无疑问的。那么神使法老的刚硬，其实如果我们后面往后查，你会看到是有个过程的啊，这个就是像圣经里所提到的到一个程度，神任凭啊，神就任凭他怎么样呢？就一意孤行往下走啊。这个我们在后面查经的时候，我们后面还有这个在十二章出埃及之前啊，还有好几章的经文，我们会慢慢的看得更清楚一点。也在这个在看经之前呢，大家也可以把这个当成一个问题，不断的一边来读经一边来思考，好吧？好，我们今天到这里啊，有请松生牧师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谢谢。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哇，我们看见你的心意是要让你的子民主啊离开为奴之地，主啊，你当年借着你奇妙的作为，主啊，你把你的子民以色列人带领他们出埃及，脱离法老的权势，主啊，虽然世界拦阻，但是你的旨意一定要成就的，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啊，我们也想到我们自己，主啊，我们也曾经是在罪的奴仆，我们在罪的权势下边，主啊，感谢赞美你，也是主耶稣你道成肉身，主啊，你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舍命流血，救赎我们。主啊，让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儿女。主啊，我们不在罪里边，主啊，而是在耶稣基督里边。主啊，这完全是你的恩典。主啊，甚至主啊，你击打埃及的时候，我们也看见你的恩典。你实在是恩典满满的神主。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啊，就求主你来祝福你用宝血买赎回来的。主啊，让我们今天能够活出来。主啊，你给我们这个荣耀的身份。主，主耶稣啊，感谢赞美你，谢谢我们的主。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
阿们。